今天的题目是舍己顺服效法基督。啊，刚才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话为我们这个流出宝血，然后这个我们得蒙拯救，他是我们的这个救主，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哈。我们先读一段圣经，在腓立比书二章一节到十六节，印在单张上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好。好，谢谢，阿门。这边是保罗写给腓立比的教会的一封书信哈，这么讲呢，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态度和准则，我们的生活重心是什么，怎么在世上的话来这个过日子，怎么来对人，怎么样对自己，怎么对神。其实人都需要一个行为的标准和效法的榜样。在美国不很明显啊，美国倒很少说在公司里面说学习谁，没有这种事情哈。中国的话很明显，在中国，因为人总是推崇一些古人古圣先贤，我很那个遗憾，就是在中国的话，我们受的教育的话，还是那个古人先贤都被批判了。台湾还比较好一点，我们很少读圣贤书，以前大概读点三字经而已，没读过那些四书五经都没读过，因为当时被打倒了，在中国都打倒了。所以后来怎么办呢？中国开始什么？开始效法一些树立一些榜样，要学习的榜样，或者人就迷失掉了，人怎么做人不知道了，这是树一些标准吧，树一些典型。中国倒已经开始，当时已经在批判那些这个古人哈，批孔圣人哈，叫批林批孔。台湾觉得很奇怪，怎么敢批孔圣人？这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先贤，怎么敢批呢？这个当时正批得很厉害啊，中国批孔圣人，说他是这个复古。克己复礼，复古，要复周礼的话，是好像是开历史倒车，是这个复辟的力量，不是革命的力量啊。当时我们叫革命啊，革命是好的，反革命是坏的。一旦是往前走，革新，把旧打掉的话是好事情。当时我们批林批孔，把孔圣人批倒了。当时有批水浒啊，要批这个，反正当时时间很混乱搞的，当时搞不清标准是什么，好人是谁呀、啊？孔圣人不见了，孔圣是一个开历史倒车的一个老古董，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个新的时代了，那向谁学习呢？中国出了好的典型啊、哦，可能是这个 Scott 跟你们听说过，我举几个例子哈，一个叫什么张思德，知道哈，一个叫焦裕禄，一个叫白求恩，听说过没有？雷锋听说过啊，雷锋对。张思德是谁呢？就当时中国有什么口号，就是说为人民服务，就是说每个人都是为大家服务的，为别人服务的，很好的口号啊。 口号很好，有的像我们耶稣的话，要这个舍己为人的这个一样，为人民服务，其实口号很好。他说个典型叫张思德，他是个什么？是一个军人，去烧窑，然后最后的话还死在这个窑洞里面。好，一心一意的为人民服务，做好事情，啊，叫张思德，是一个这个为人民服务的典型，向他学习。当时我们这个中国的话是这个有这样的，有小的时候就向这个张思德学习。焦裕禄是什么人呢？是一个县委书记，哎，对对，他们叫人民的公仆，就是说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官员是公仆，当时哈也很好啊。当官的叫人民的仆人呢，就像耶稣一样，做奴仆的形象啊，为人民服务啊，很好啊。所以他这个典型，当时他的一个县长、县书记的话是县长啊，县长、县委书记就是县长一样哈、啊。他是这个体察民情。啊，到乡下去，这个考察关心这个下面的这个疾苦，然后是这个自己的话是带病工作，最后的话就死于肝病，啊，当时确实一个很好的典型哈，焦裕禄哈。白求恩是什么？大家，加拿大人哈，不是中国人哈，他是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共产党员，他去中国帮助中国的革命事业。啊，当时叫革命事业，当时在军队里面的话是做什么？是医治伤员，叫救死扶伤，舍己救人，也很好啊。他是一个外国人，还不是中国人，到中国去的话要熟悉中国的环境，要把自己的话全身献上去，最后他是死于一个感染，开刀好像是划到自己，最后感染病毒，最后死于感染，就舍己救人的英雄啊，白求恩。雷锋是什么？雷锋的听说过，做好人做好事啊，很奇怪。就当时的话，其实小时候我们学雷锋啊，小时候哈、啊，我是当时是小学的时候学雷锋，当时我们要记这个好人好事啊，要算几件，一件两件三件，我们就开始算了，一件事要分成几个东西啊，是就件越多越好啊。那当时我是记录的哈、啊。那就是做什么事情把那边清理一下，记一件，然后是帮什么这个人，是这个老大娘老大爷们家哈，老太太，这个帮忙扶一扶，然后是这个管理这个帮他生活，也是一件。那我们当时很多这个，那是我大概那是几年级的时候，大概是10岁左右的时候学雷锋哈，做好事哈。后来的话好像是又学雷锋哈，我觉得是在前几年哈又学雷锋，就很奇怪，我说这都老古董了还要学。结果的话，那个上次上到我们那个小组聚会的时候，那个谁，那个陆妈妈说的话，现在学的好像是很形式主义，很讲形式哈，不讲内心了。她说是现在学生去老人院去帮老人家这个洗澡，上次那个陆姐们讲的哈，老人很怕他们来呀，为什么呢？第一波来了，洗个澡吧，好啊，很好啊，干干净净的，又来一波，再洗一次，再来一波，再洗一次，就要洗5次澡一天，为了满足这个学生做好事的要求，要洗5次澡，把他洗怕了。哇，这个帮人的话变成人的麻烦哈，所以就是很形式主义哈。没关系的，对，就说这些好像是一种树典型，不错哈，口号很好，但是呢没有根基哈，很短命。雷锋的话，大家我们学过，现在学过，现在走形式嘛，做好人做好事的话，从心里做的很少，要求形式，要那个填记录的，看做几件的话，求这个老师的这个鼓励，这个奖励的。现在就说我们看到的话，这道都是没有，不是从心里面去真心去做的。这典型的话，自己也不是完人，啊，雷锋的话，他是一个好人，没错。那他对谁好呢？他叫对自己弟兄好，对敌人的话像什么？像秋风扫落一样冷酷无情。他这样，他像同志像春天一般温暖。你们听说过哈？叫阶级的这个同志是什么？我们叫无产阶级的同志了哈，自己人叫同志哈。对敌人的话就不一样了，叫冷酷无情。哇，就是他就分得很清楚的，他对人的话不是这一律对待的，还是去分门别类的，它是有局限的哈。人都是有局限的，结果呢是事与愿违，一边的话很漂亮的口号， 一边的话就是物欲横流。看今天的结果的话，学半天的结果怎么样？还是人的话一心向前看，啊，是这个社会上的话，还是这个这个一片的这个道德这个败坏的这种景象。说其实的话，这些东西学来学去的话，其实没什么效果，没什么效果。反而我倒很怀念，就是当时那些古圣先贤哈，我很遗憾没学到这些东西哈。国家的话都是学的，历史都被重新改写过了。啊，这个学不到，没读过四书五经哈，没读过这个孔孟的书籍，没读过。看历史的话，全是什么？全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吧？只要是统治阶级的话，就是坏的；这个农民起义都是好的，这个又是颠倒。比如说秦始皇是好，对中国是秦始皇是好的，秦始皇是个暴君，对不对？中国变成一个法家人物，在中国哈是好的，一些那个变法家是好的，一些守旧这个一些讲规矩的都是坏的，儒家被批判，法家被推崇，中国的话有点历史颠倒哈。所以当时的话就是在中国的话没有就学到真正的中国文化，有点遗憾。现在开始道听途说一点点啊，这个听到一点，其实到当时小的时候没打好很好的基础。但是其实我们其实没这并不重要，关键是什么？我们有耶稣基督，对不对？耶稣才是我们该学习的榜样哈。那美国受发言很不一样。那美国前的话，当时受宣传的影响，说美国的话是什么物质文明，精神不文明，说中国好，美国不好，就原则这样子，就是有点被这个脑也被洗脑哈。说美国的话是什么人精神空虚，说美国人哈，当时在中国的时候，听宣传说的，说枪支泛滥，犯罪率很高。晚上不敢出门的，出去的话就可能就一枪就把你打倒了。就我们当时说的，哇，美国不要去了，这么好，地狱一样，中国天堂，美国的地狱啊！当时在中国，他觉得美国不能去的，一直到了那个欧洲去了，还觉得啊美国很糟吧？啊，我有一次我们这个一个夏令会在这个瑞典，当时两个讲员是旧金山一个讲员，还有一个讲员是东部的，两个讲员从美国来哈，一个加拿大的，两个是美国的讲员哈。那个讲得很好，觉得啊这讲得很好，美国来的不一样啊。我们跟他说，哎，美国是不是很糟糕啊？你晚上敢出门吗？他说，哎，晚上是敢不出门，是不敢出门的。我说，哇，美国看来是大家说的不错，是很糟糕的地方，这个是遍地罪恶，人的话是生命没保障的，大家都有枪嘛，给你枪的话，你别可能在中国的话打你一下的话也不知怎么样，最后就伤到了。美国的话给你枪的话你就死定了，对吧？当时美国不要去了，当时来美国的还在犹豫哦，不敢来哦。所以当时就是很特别的，中国的那种就是说，但是我们看到好同学的开始来美国，一些同学有亲戚嘛，他们就开始来美国联系美国，觉得美国那么好吗？你干嘛要去美国啊？他说美国好啊，工资的话这个一个月就一千美金呢、啊，中国当时可能是工资只有几十块人民币哈、啊，去美国的话一个月就赚管一年的赚的，咱就说那美国吧，后来才开始对美国进行的改变哈、啊。但其实美国的话就说来美国之后发现很不一样。美国的话还是没有树立一个形象让你学习的，没说像那个奥巴马学习，没有吧？奥巴马是总统，对不对？也没说像奥巴马学习的，他也有缺点，他备受人的批评。奥巴马什么政策不合不得力了，什么一些人的话，人他有些那个不得体的一些这个言行了，好像没有。公司内也没有，公司说你要为公司做事，但是没说要向谁学习，没说向 CEO 学习，没有。像这个有一个这个工程师做得很好，向他学习，没有，从来没有过。反而呢，在美国的话，人比较包容，人比较这个尊重别人，美国比较尊重别人。中国的话好像是官大的就说话这个就有理，对吧？谁有官大谁有理，像人哪敢讲不同的观点呢？没有的，不敢的。这边的话，在公司里面的话，即使和老板观点不一致，都可以讲出来。都可以讨论，然后找到最好的解决的办法。好像在中国，在美国的话，人比较尊重人的这个价值，人有这个自由发表意见的机会，啊，有这个自己的这个观点和发挥的余地。我们看到这个文化的差异，确实是不一样。因为美国的话，植根于这个基督教的文明，基于基督的基督教的文化是不一样的。因为在美国人看到的话。没一个人让人好到可以学习的，没有一个人是完美无缺的，每个人都有缺点， 但是呢，每个都有特点，让他发挥的，所以是不一样的。因为只有人知道，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所仿效的，是完美无缺，是这个是完美的人，也是神的这个，也是神本身哈，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我最近好像看的那个新闻是香港在那个回归15周年的一个庆典，大家有看到新闻哈？请进。看到香港的那个15周年的那个回归庆典哈，当时好像一个新的行政长官，叫什么名字忘掉了，他是宣誓就职。我看到这个文化的差异哈，在美国的话是，使完圣经宣誓就职，对不对？总统哈，使完圣经，对吧？在法庭里面是宣誓，向神宣誓，是讲的真话。我说中国的话向谁宣誓啊？中国的话是那个香港那个最高行政长官是宣誓就职的话，我看了电视报道，他说我宣誓，他这样讲，他说接受这个职责要怎么做？我想是向谁宣誓呢？他没讲，没说向天宣誓，没说向地宣誓，没说向自己宣誓，有可能我自己宣誓说我就这样做了，对吧？好，我觉得这个好像很缺乏约束力，没一个至高的这个约束力的话。人的宣誓的话可能就是无效的，可能是就不认真的，没什么效力的。我说这确实，我说中国的话向谁宣誓是个问题啊，宣誓半天向谁宣誓呢？宣誓之后有什么效力呢？如果你不向神宣誓有什么效应有效力啊，确实是不一样的。这边看到的话是这个圣经这么讲，说是我们要以耶稣为我们的榜样。他说我们要会看到那个这个第5节哈，他说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以耶稣我们的榜样。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了奴仆的形象，成为神的样式。耶稣哈，他是本是神，但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甘愿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神的样式。这耶稣基督啊，他真的有那个身份和地位，但是呢，他愿意舍己，卑微自己。这个人的作为完全不一样，人的话是笨巴巴的抬高自己，啊，前面那个吹得很大，看起来很威风，很有名，很厉害。但是耶稣反而是什么？他贵为神呢，他反而降低人的到人的地位，和人一同来承受这些体会人的这个苦楚，来拯救人。和人的话，人家的这个观念成为一个鲜明的对照啊。他还不算，他说既为神的人的样子，就更加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卑微到比人还要更卑微，人中里面最卑微的就是他，因为他是最后存心顺服神的话，死到死的地步哈，在屈辱的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的话愿意谦卑自己，甚至于为我们而死，这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哈。下面哈第9节说什么？神将他升为至高，也就是说，耶稣记着。他卑微自己，然后顺服神，然后以至于死，为基督在十字架的时候，神就升他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为什么神会升他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呢？这个名是什么？这个名的话是什么？是什么名呢？是个救主的名分。之前他是一个是神，他变了人的时候，为人尝遍了这些的人间的苦味，然后为人的话胜过了试探，然后最后死在世界上为人来拯救世人的时候，神赐他的名的话，这个名就大有能力，可以是什么？ 使人得拯救的名。我们靠着耶稣名可以得拯救。以前的救恩的话还没有 ready。现在神记着耶稣，记着他的这个受难，记着他的这个复活，这个名可以，我们靠这个名得救，以至于是这个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这名无不屈膝，无不称耶稣基督为主。他记着卑微自己，他得到这个名分，成我们的救主，是天上地下地底下全臣服于他。看到他经过这些这个卑微屈辱，最后的话升高到至高之处哈，这耶稣所走的道路哈，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走同样的道路哈。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必须走主的道路，才能到主那里去。主的脚踪就是虚己，从心顺服，以至于死，其实死在十字架上。人也要一样，要虚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这个死不一定是对我们的肉体的死亡，而是老我的死亡，老的性情要死掉，老的性情要死掉，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然后呢才能神才能升帮我们升到至高的位置。神这样我们和耶稣基督一同来做王，做王掌权，让我们升位，不是升为至高了，然后和耶稣基督的话一同来做王掌权，神要升高。所以我们后我们叫效法基督，倒空自己啊，要这个成为奴仆的样式，好像耶稣基督一样。因为人的话本来就是被造的，神是这个创造者，我们是被造者，我们是被造物，我们的地位是永远要顺服神的，或者说是在奴仆的地位要顺服神。而耶稣基督为了拯救我们的话，来变成世人的样式，来舍去他的地位，来成为奴仆的样式，来拯救我们，给我们做很好的榜样。我们看到两个这个线的对比，一个是这个耶稣基督哈，他是这个甘愿这个舍己顺服，给我们指明永生之路，也是荣耀之路。一个呢是世界给我们的，撒旦的道路是什么？就是高抬自己。他怎么说？他说我要与神同等，我要升到至高。撒旦这样讲的，他说我要升到至高和与神同等。结果呢，人家怎么就跟踪他的时候，就是讲人家要抬高自己，骄傲，然后这个要与神同等，要这个自主善恶，要自己判断这些世上的这个善恶标准，要自己到追求自己的名利地位，追求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价值，结果就变成了什么？进入这个灭亡里面去，一个是进入永生，一个进入灭亡。所以这两个路的话是截然不同，一个是这个人的道路，一个是神的道路。跟随耶稣的话，这个谦卑自己，然后顺从神，就进入永生；跟随魔鬼，追求世上的名誉地位，就进入这个死亡里面去。说这条路的话，其实的话，我们觉得好啊，很好啊，我们就愿意谦卑自己，然后顺服神的很好啊，神是圣母至高，对不对？但是呢，这个路不容易走的，很不容易走哈。这个东西，比如说这个道路不容易走，是十字架的道路，是充满了这个艰辛，充满了荆棘，充满了痛苦，一种道路。但是呢，却是进入永恒的一个道路，进入荣耀的一个道路哈。有些大家看一些电视最近哈，有些帝王哈，那个看一些清朝的一些电视剧哈。说康熙皇帝常会微服私访，是吗？好，觉得这好皇帝啊，就是他是体察民情，微服私访啊，变成这个商人的样子，然后出去这个去这个体察民情。有人好像倒茶需要是这个感谢这样感谢哈，在他出的时候是这康熙私访的时候一些这个典故哈。倒茶大家感谢的时候用这个手去好像是跪在桌上打个这个感谢哈，说当时他是没听说过。说当时说那个康熙和他的跟从出去这个微服私访，他这两个好像那个装束是反过来的，康熙扮的是什么？是个仆人，这个他的随从扮的是个主人， 这美僧的话一出现的话，这康熙给那个仆人倒茶，这仆人吓得哦，这个我就不敢跪嘛，怎么办？拿手就跪在桌上跪啊，谢谢谢谢谢谢。现在我们开始学的就是每次这个倒茶就用手来谢嘛，跪在桌上来谢谢，是这样来的，我是听说哈。恢复司法，但是呢，他们还是皇帝啊。他们虽然是微服私访，还是穿的是外面是这个人的这个世上人的衣服哈、啊，他还是会回家还是吃好的，对不对？还会有人伺候嘛，还会这个吃这个山珍海味，住这个宫殿嘛。他不会说是我私访的话，我干脆我就这个和穷人一样，和乞丐一样的街上去住一晚上，然后的话去这个乞讨食物吃那些什么。那些剩菜剩饭，他不会的，他不会的，他是皇帝，他还是享受皇帝的威严，皇帝的待遇啊，虽然微服私访已经很不错了。但耶稣不一样，耶稣来的话不是微服私访啊，他真的是来哦，生在马槽里面，谁生在马槽里面？这边没有吧？我儿子生在这个医院里面，这个我的话生在我们家里面哈，我没见过，但是我妈妈告诉我。当时那个是这个我们家的话是不仅没医院的，在家里面的话就是那个助产婆来家里面帮生产人家好了，在家里面自己的炕上不是床上啊，这个是生下来，但是总比耶稣好吧？耶稣在马槽里面啊，那个里面是这个空气也不好，味道也不好，可能要冷得不得了，可能都应该是冬天的话很冷，对吧？你们说耶稣的话是完整格的，他什么？他是真的变成人的样式，很卑微的样式，来做一个处在一个这个马槽，出生在马槽里面，在个贫苦人家，要每天的话要做木匠的这个生计来维持全家的生活。我们要这个要像我们一样要这个养家糊口的，他不是说是生在这个帝王之家，生在这个宫殿里面，然后有人伺候，像这皇帝的皇子一样。太子一样，这个有很多人跟着，然后呼来唤去，没有，他是变成这个人的样式，是最不卑微的人的样式。来，他出身卑微，甘为贫穷。这是我们的这个上帝哈、啊，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看到的哈、啊，他不是一个，他不没变成一个贵人，也没变成个超人。什么是超人呢？他看起来和我们一样，气势不一样。他可以飞檐走壁，可以是这个一飞到一个欧洲去，对吧？他不需要这个，耶稣没有啊，耶稣他没说飞檐走壁哦，他还是要去走路，从一处到一处，他还需要晚上需要睡觉，还需要吃东西，还会饿，对吧？超人他不会饿的，超人的话是他觉得是他不需要体会这人家的疾苦，他可以不饿，他可以不痛，打也打不死，也打不坏。耶稣没有，耶稣鞭打的话就有血流出来哦。荆棘冠冕的话就有血流出来哦，被钉的话，被扎的话，他是和人一模一样，体会他完全体会人的这个疾苦，体会人的软弱，为我们胜过试探啊！他经过世上的试探，可能是超过我们所受的。我们觉得人的话试探很多，有这个名誉地位，这个情欲的试探，耶稣都经过了。记得耶稣在那个刚出来传道被魔鬼试探的时候，三个，一个是身体的食物。他饿了，魔鬼说：“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变成饼。这是肉肉的试探吧？一个说是这个一个万国的归给你，这是这个世上荣华的试探。耶稣都胜过了，他经过这些试探，也胜过这些试探。他甚至体会人的软弱。他面临就说这个人家的不要说人家的这些痛苦，这些饥饿，这些这个寒冷。”无家可归这种痛苦，他最后经历是什么？是面临十字架的痛苦。他上十字架之前的话，他面临一些挣扎。记得当时在克西马尼园的话，那些祷告，他说他是汗滴如雪，他很挣扎哦。他跟门徒说，能不能警醒片时和我一同祷告？他很需要祷告的。他当时知道明天就要面临十字架的这个苦难，他那天晚上很挣扎。他祷告很多次，汗滴如雪，然后求门徒一同来和他祷告。他甚至说：“主父啊，如果可以的话，让这杯离开我。”这个杯的话是苦杯啊，他觉得 按人的性来讲呢，不想去喝这个苦杯，是个羞辱啊痛苦的道路啊。他如果可以的话，求这杯离开我，但是他说要按你的意思行，不要按我的意思。他最后还是选择顺服，他面临的一些挣扎，但是却是选择顺服到底。这耶稣所做的哈，他就说他经过人所谓的痛苦，经过人所谓的试探，体会人的软弱，面临挣扎，最后的话还是顺服到底，顺服神到底哈。这就是这个耶稣我们所说的榜样。所以我们是否愿意跟从主的话，走这条舍己背十字架顺服神的道路的话，是我们属灵生命和前途的最重要的关键的。耶稣我们做了榜样，我们要顺从耶稣基督，一同走这条道路哈，舍己背十字架的道路哈，顺服神，这是我们这个要这个顺要这个跟从耶稣的脚踪哈。现在我们看一些具体的这个做法，叫我们怎么做才叫顺服耶稣基督。这个保罗其实讲得很清楚啊，讲了几点哈。我们看到再看一下十二节，二章十二节啊，腓立比书哈，在这个单章上面，他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单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我看我这是不是有点对，先读到这儿十二节哈。对，这么说就说你们尝试顺服的，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我要顺服感谢主。就说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么讲得救的话，就说要恐惧战惊的哈，就是我们这个看到我们的态度哈，要恐惧战惊，要跟踪主耶稣，不要说我们已经得着了。保罗说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不要认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们不要认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们要继续努力向前，要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我们态度要恐惧战惊的态度哈，要跟随耶稣基督，不能有一点马虎，不能有一点的松懈。每天的话就活在主的里面，求主帮助我们恐惧战惊，我自己不行，主你帮着我。我们要这种态度来过每天的日子，才能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有人说得救不是说信耶稣就得救了吗？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再靠行为得救呢？这功夫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这边就是说得救之后要有果子出来，我们的生命要结出果子出来，我们要行为要和我们的这个信心是相对称的，我们要这个有这个结果，有果子，得救的果子，这不叫得救的功夫哈。我们要恐惧战惊过日子啊，跟随基督要果子出来，看到我们是和世人不一样的，我们属基督的是和世人不一样的。再看第十四节，第十四节哈，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好，这边讲的这个，我看这边讲的，对，十四节哈，这边很难的，说是不能发怨言，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凡所行的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人的话最容易发怨言起争论的哈。我们在这个在世上的话是，我其实在公司里很多怨言，我现在就需要反省自己哈。就是公司里面很多这个不同的这个我们做一个课题的，有不同的人在做，不同的这个大家一起合作来做，大家立场不同，观点不一样，大家都会顾自己的利益嘛，说总是觉得别人做的不对，我们总是会发怨言，说每次我们就是有几个人，那我们一在旁边就讲，哇，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有时候我常常落在这里面去啊，我想这个好像是这个事也没什么区别了哈，觉得这的话和好像是在抱怨我的同事啊，觉得是一种很不好的事情。所以以后呢，我要自己反省自己，要注意一下少发怨言哈。 所以这的话是我们很难就是说避免的，就是我们好像自己的立场和别人不一样，就开始讲别人的不好，讲抱怨别人，这的话是常常会有的。起争论的话是更多了，人的话是这个很难就是说观点一致的，大家都坚持自己的观点嘛，一直这个都会起争论，在不论在公司里面、家庭里面也会争论嘛，然后是教会里面也会争论哦。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好多的不同的这个事工有不同的观点的话，大家好像就开始这个分道扬镳了，也好像是教会就分裂掉了，就大家观点不一致就分裂吧，或者你看不惯我，看不惯你的话，大家有意见，这好像是这是造成好多教会纷争分裂的一些重要原因，就是大家自以为是，然后发怨言起争论。这么说的话，耶稣说，保罗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这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不要有怨言，不要起争论，我们要这个做这个和平的使者，学耶稣的样式。耶稣的话，他从来不发怨言的。圣经里面的话，大概有这个福音书里面，你们看到耶稣发怨言没有过？他们说神啊，为什么让他在马槽里面没这样讲过？为什么让神在木匠之家没给我穿华丽的衣服也没讲过？为什么让我的话是到处流离传道的话，我是医病赶鬼哦，还有没有枕头的地方，去吃无花果树还没果子，主啊，为什么不让果这树吃果子让我吃啊？没有，他没发现眼，没把他的出身、他的地位、他的境遇都没发过现眼，也不起争论的，他没争论过。他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讲第三句了。他那个当时那个官府问他说你是不是犯这些罪？他说他是这个，这大概说他谣言惑众了，然后是这个说他是这个假先知了，他都不讲话，他就说也不说，不一句话都不说。就说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他说什么？你说的是我是。完了，当时那个西利问的话嘛，一句话都不讲。就说是不是神的儿子？那个大祭司问他，他说是。他就做得很好啊，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从来不争论，不发怨言。耶稣跟我们说的榜样哈，看整个福音书的话，耶稣做的真是完美无缺哦，没发过怨言，没起过争论，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我们人的话就会讲很多理由嘛，是好像又不是，不是好像又是。我做错的话，我还找理由说我没做错，我有道理的，我是有原因的。人的话总是找理由的。很难说我错了，很难说，人才能说出口的。是还是不是，我搞不清楚，是吧不是吧。我们人的话总是在模棱两可，总是找借口，为自己的好处找借口。一件事别人变成是，别自己变成不是，反过来就反过来了。人的话似乎的话没一定的标准哈。那耶稣的话就是不发怨言，不起争论，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这是耶稣所教导我们的哈。不起争论，不发怨言哈。十五节，再看二章十五节哈。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他让我们做什么？做神的儿女，无可指摘，诚实无伪。他让我们做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把那个耶稣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是透过我们，他是透过基督徒的这个生命来彰显基督在世上。这个时代是确实弯曲悖逆的时代，越来越这个糟糕，现在世上的这个道德观念啊，其实大陆的话以前还不错了，以前还不错。小的时候的话，大家其实很这个，虽然是大家是这个都是要搞革命的事业了，全身的革命都是好的，但是呢，就是人的道德还算不错。有的当时人的话，这个之前比现在好，觉得是啊，以前比现在好，大家的还是这个 有一大部分人还是说真心的去这个对人了，就为别人好，为人服务了，然后这个口号好，但是有人真的是做到了，做了一部分了，做到了。大家很做事的做人还比较谨慎。那现在的话越来越这个越败坏啊，就现在就是老的已经没有了吧，批判掉了，古圣先贤的话中国的已经不尊崇了啊，这个孔老夫子的话现在是已经被批判过了，现在呢又没学进来，学的都是那不好的，这个西方学都学的那糟粕，不是学的精华，内涵没学到，这个糟粕学很多。现在中国的话变得就是说是精神空虚，这个信仰迷失，道德败坏，这个这个是这个金钱这个至上，说变得就是说已经是觉得是这个社会变得是很糟糕的一个状况就是了，很糟糕哈。美国道其实也不会好哪去，美国道我觉得还是基础比较好，但是还是现在是这个人心呢在变换，这块还是世界的问题了。但是呢我们就是属于不一样，我们要更要诚实无伪，与中国人不一样啊，更成鲜明对比啊。世上越变幻，基督教越要像明光照耀，黑暗中的光照出来的话就更亮，越黑的话光就越亮，对不对？我们就要更亮，无可指摘，让世人都没法讲我们。就像那个什么一样，那个耶稣一样，没人讲耶稣做什么坏事啊，没人讲耶稣做什么坏事，没有耶稣没有什么可指摘的，他做的都是完美无缺的。就是当有人告他的人呢，讲了他做什么事是不好的，那个圣经讲的哈，他彼此好像是在说告耶稣的话比讲的不一样。耶稣的话其实没有可指摘的哈，完全是诚实无伪，这个完美无缺。我们也要一样，他说我们要这个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完全没有瑕疵，没有一点的瑕疵可以找到在我们身找到的。要像明光照耀在这个世上，完全的世代，然后对黑暗的这个世代啊，要把耶稣表明出来。这是这个保罗对我们的一个勉励，让我们是在世上要为耶稣而活。再回来看二章一节啊，我们大概又在跳，不过的话我是用这个一些这个另外的顺序。他说我们二章一节，所以我们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同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讲到我们信徒之间的交通啊，有什么劝勉，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只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使我的血都可以满足。这样我想信徒间的话怎么交通啊，其实我们很难，人很难的话意念相同，很难的，很难有一样的心思的，即使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很难。我们现在的话是教会状况比较好，所以我们是大家是真实觉得是这个一样的心思啊，我们同心合一来兴旺教会，虽然教会人多，但是同心合一哈。但是呢，我们还是说缺少了这种圣灵的交通，比较还是缺少了。我们不是每个人的话大家都是很相通的，大家好像可能还是有点这个有些面具的，表面上我很属灵啊，或是讲的是属灵的话，内心交通比较少。可能我是这样子的，可能需要多多的改进哈。我们需要就是一种灵里的交通，作为肢体有灵里的交通。我们现在很不错，我们是同心兴旺教会，兴旺福音的。但以前的话，有的时候就有教会有这种纷争是，其实还是难免的，就是不同的意见嘛，不同的观点。然后大家想这个教会里面还想就是争权独立的这种味道还是有的。这样呢造成教会的这个问题，以前我们有这种问题啊。所以就说我们很难就说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只是我们表面一样，其实里面还是不一样。这方面我们要什么，就是说我们他鼓励我们说我们要在基督里要什么，要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要心思相通，爱心相同，这还能满足，他是耶稣得满足，他向他肢体可以彼此相互啊，彼此扶持， 他说一个肢体受苦的话，整个肢体都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整个肢体都跟着得荣耀，让我们这个彼此相互的哈，一同来这个建造耶稣的身体，让我们是这个在爱心里面能够相通，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这是这个保罗给我们的这个教导。二章三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啊，这讲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他把结党看得很重啊，在圣经里面，结党的话是神说这个不喜欢的哈。结党的话是什么？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哈，自己小团队的利益。其实如果大家都同服侍同一个目标、同一个主人的话，其实不需要结党的。结党是有自己的目标，自己的这个 agenda， 然后就是有局部人的利益的话，就开始结党，争取这个不自己的权利啦，是不自己的特权啦，就开始结党。结党是神所唾弃的，神不喜欢人结党。教会里不去，是神不喜欢在教会里结党，在世上也不让我们结党，啊，世上现在很多这种帮派了，然后是这个要站对边儿哈，站对了队啊，不要站错了。现在是这个政治上很多嘛，啊，站错边的话，可能就这个今天是这个边赢，明天那边赢的话，你站错队的话就完了，可能你明天的话你就下去了，对吧？可能就失掉你的地位了。这个事情在世上很多。政治上是更明显，不管你站在哪个队里的话，站错的话就前途就有可能就被毁掉了。但神不让我们结党，凡事不可结党，就是说我们在教会不可结党，在社会上也不可结党。我们要教一样，我们教是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不是属这个党，不是属那个党，不是属那个团体，我们属基督的。我们所做的要像基督的样式，基督只有一个，肢体只有一个，我的榜样只有一个，我的行为标准只有一个，所以我们就要靠着按照耶稣的样式来行。我们不需要结党，不需要分辨别类，我们要这个让人看到我们是属基督和别人不一样的。只要存心，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我们结党都是为了贪图些世上的这个尊荣、世上的目的、世上的利益。其实这个属天的话是不一样的，差很远的。属天的事情不需要结党，只需要同心合一，在基督下面的话都是一个身体。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哇，这个是很难的事情哦。在美国的话，大家这个在尊重着个人的这个价值。在我们是在公司里面的话，你要讲话，多讲话。否则的话你就别人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东西，就表示你没有价值哈。我原来不太讲话的，现在讲话也很多，在公司里面，在家里面讲话也不少，在外面的话讲话不多的哈，教会的讲话不多，可能是啊，讲话不多，公司里面讲话很多的，对吧？所以好像觉得奇怪，我的性格好像是被扭曲了感觉。所以在美国是没办法，是在公司里面讲话，否则的话你就没你的份儿了，然后好的事情的话你不讲的话别人你没做吧，或者你不懂吧，所以的话而且下面人的话你不讲的话下面人的话你没事做了，他们做的事你不讲的话别人不知道做什么东西，所以你不光你自己啊，下面人你要照顾到。所以就说在公司里面讲话要开始讲得多，有人讲得天花乱坠，吹牛吹得很厉害，但是中国人还比较实在了，对不对？那个但是不要批判别的国家的人哈，有的人他觉得哈哇这个英语比我们好，咱们可能是英语可能是基础是从小是用英文讲的，然后他们就觉得看不惯，怎么搞的啊？没做什么事情好讲的天花乱坠，讲的很好。我们的话做很多的话我们讲不出来，觉得很着急。其实的话我们这个我们是总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嘛，然后就表现过自己，然后讲的就是说我们是作揖讲时嘛，对不对？这个中国讲人开始就是讲的就是超过我们所做的，在这种有趋势了，我觉得这段话不是好事情了。所以我们还是要什么？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看着别人的长处啊，不是看别人的弱点。一般我们在看别人弱点，看到放大很10倍啊，这个不好啊，放大10倍的更不好了，对不对？ 好处的话就缩小十倍，望远镜和那个想放大镜的区别。我们常常这样子哈，把别人看的好像是把自己看得很好，别人看的这个就没我们自己。那其实不是，实际上我们的话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倒就是可以什么让摆在我们的位置，第一哈，就是看到我们这个让放到我们谦卑的地位。第二的话可以消除纷争。如果是我们觉得自己变得强的话，就很容易闹纷争，摆在觉得自己好，我比别人好的话，大家就开始争起来了，就纷争就出来，就造成结党，造成纷争。如果我们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的话，我们一个我们可以做到心平气和，啊，可以这个可以和人很好的关系。另外的话，可以这个让事情可以做得比较顺畅。所以我们在不论在教会里面、公司里面，都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我想这些也是我学的功课。我以前的话觉得自己我做了很多年，觉得自己很厉害、很懂，然后别人的话都不懂啊，有这种趋势了，内心有这种想法，表面也会表现出来。其实不一定的，每个人都每个人的长处了。我们要这个能够充分的尊重别人，发挥别人的长处。就可以一块来做的事情更好。教会也是一样，我们要尊重别人，看到别人的长处的话，让他发挥出来的话，这好事情啊。我们可以这个同心的话，使教会更上轨道，更兴旺。所以这是这个第三节哈。然后第四节，个人不要耽误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其实我们人是比较自私的。其实我们教会的话已经做得很好了，教会做得很好。在社会上的话，大家适应的不太管。美国还算不错啊，美国是路上有什么问题的，大家的车有问状况就有人停下来帮你忙的，这还不错。但人一般都是愿意这个不太管别人的事，只管自己的事情的啊。但有人到教会觉得很不习惯，说教会里面很奇怪，这些人怎么搞的，好像这么关心我，对我是有什么动机吧，有什么目的吧。有人太觉得不习惯，将会比如说我们这个帮助人了，然后有人病了，我们去这个像现在这个阿波现在的情况嘛，就说这他是这个开刀进院嘛，住医院嘛，而且他这个伤口又再次感染，需要再开刀，这个打开伤口然后再把它浓的让它流出来。那个他我思想就开始照顾他们了，带他们去家里面，可能每八小时换次药是吗，听说是这样子。他已经是很知道教会的这个弟兄姊妹的爱心哈。他一想是人的话，觉得很奇怪，我又不认识你，然后或者刚刚认识，萍水相逢，然后这个刚认识几天，对我这么好的话，我没什么给你的，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大家还有点不习惯哈。那其实呢，就是我这耶稣让我们就说，教导我们就说，我们要不要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要彼此相顾哈，不要单顾自己，还顾别人的事。这叫付出，就需要付出代价，需要牺牲啊，需要牺牲时间，需要牺牲金钱，然后付上爱心。要顾别人的事的话是要付出的，但是这是耶稣所做的，他为我们要付出所有，他为我们付出的话，天上的荣耀的地位啊，这本来是贵为这个上帝这个神的地位，他放掉的话，他的那个。他甚至限制他的自己的全能，他地上呢不能就是说像超人一样能飞，能那个这个他不像超人，他是个人一样，他限制他自己的这个神的这个全能，他为我们的话，甚至我们和我们一同来受苦，来担当他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软弱哈，他是不顾自己哈，单顾别人，他是那个顾念我们的事，超过顾念他自己的事。为我们他舍己来这个拯救我们，耶稣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今天我们其实我们传福音的话，这个爱人的话也是在这个在学习耶稣的样式了，对，照别顾别人的事情。这是二章四节啊，最后一节圣经是二章十三节，就说我们好多时候说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怎么做得出来呢？好，很难做出来，就说。我这个动力在什么地方？我们刚才说的话，我们说是中国的好多的那个古圣先贤的很好的教导， 要这个仁义礼智信，我还记得啊，五个字是吧？这孔圣人叫这个孔孟之道什么？仁义礼智信，仁义礼智信。大清苏说了，这是那个很好嘛，要仁义嘛，仁要做人好，义要正直，礼要这个讲究这个礼节，智和信。啊，信使和智慧嘛都很好，我觉得很好。然后是中国的话，讲究为人民服务也很好啊，人民公仆很好啊，做好事做好人很好啊，都很好，对不对？但是呢，问题是什么？有没有力量可以做到这一点？靠什么？就是行仁行义。我们看到古代的话，我们是虽然讲这个推崇这个仁义礼智信，但做不到的。这个我们看这个中国历史的话，这种朝代更替的话是很残酷的事情啊，这种仁礼都哪去了？没有仁义可言的，大家都是攻杀，这个攻伐，然后是胜者王侯，败者寇，好像是谁强谁就得势啊，好像是这个历史看来的话，这种仁义好像是虽然人很推崇，但是人没有完全行出来。局部可以，但是不完全行出来。中国的话，后前的时间是推崇这些好人好事的话，人是做了，但是呢，没有做到实质上，没从真心的去做，只是表面的这个功夫。也就说，这个背后的这个力量在什么地方？问题就是说，人是知道该做什么是好事，但是做不出来，没有力量去行。但这边的话，看到是在圣经里是不一样的，在耶稣里是不一样的。十三节他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立志行事啊，我们要为人民服务，要这个做人好人做好事，要仁义，要这个像耶稣一样，要帮助人，舍己顺服神，都很好。我们立志要行事要靠我们自己，要立志跟从耶稣基督靠我们自己。如果不立志的话，我们可能就远离耶稣了。不是说耶稣啊，你全交给你了，我什么都不用管了，你就反正就说我多坏的话，你都可以把我变好；我多那个背景了，你可以把我这个转回。没有的，我们要自己立志跟从耶稣基督，立志行事。但是呢，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我们立志的话，是神在我们运行的，神给我们力量来做行出来，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立志靠我们自己，要立志跟从神，神就帮助我们，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行得出来。这就是我们和那些世上的这个一些做法的一些不同。实际上呢，我们靠圣人先行的榜样的话，我们自己里面没有力量的，我们行不出来，或者行的话是有限，我们行不到完全的程度。但是跟从耶稣，我们有神在帮助我们，神给我们力量，在我们心里运行，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而且我们还要靠着我们彼此的这个信圣徒的交通，彼此扶持，肢体相互，我们才能行在基督里面。他在这个弯曲背逆的时代，做神为无瑕疵的儿女，能够顺服神，生命为他所使用。阿门。祷告。祷告。主耶稣，我们愿意与你同行，走你的道路，学你的样式，谦卑顺服，舍弃自己，让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作王。求你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完全的顺服，使你的名得荣耀，让我们能够为你而活，为你做光做眼，能够做顺民的儿女，做无瑕疵的儿女。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